的事，亚撒做的事。我们知道在这个诗篇有很多很多事，是亚撒做的事，有很多篇。但是我们知道亚撒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利未人。在圣经已经提到，他说于是利未人派约尔的儿子希曼和他祖弟兄中的比利家的儿子亚撒，这是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但是从别的地方也查不了他的多少这个背景，只能看到他的父亲是谁，知道他是利未人，这一点我们能知道。还有他说他是做守灵的，是亚撒。在这里我们看他是做守灵的，你说他是做什么样的守灵呢？你要看这个后边能知道，他是鼓瑟弹琴，读亚撒敲钹，他是这样的。在这个大卫时代是做这个首领的。在这里能看到他们出圣所，利未族亚撒、希曼、耶杜顿和他们的诸子众弟兄都穿着细麻布衣，站在祭台的东边，用钹、用琴、用瑟作乐，和他们在一处，有120个祭司吹角。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这亚撒这个人也是服侍主的，在圣殿里服侍主的。他说欧格的亚撒，我们知道这亚撒也是唱歌的。他说他的后裔各站在当站的地方，照着大卫、亚撒、希曼和王的先见耶杜顿所定的例，看守门的看守各门，不用离开他们的知识，因为有他们的祖弟兄为他们预备。在这里我们能了解一下背景，是知道亚撒是在这个诗班上，可能是带领诗班的，或者是他是做什么，我们看到他是敲钹的，也是做一些音乐方面的事情。所以能看到这一点，他是一个利未人，他是在这个在这个圣殿里，在圣地做一些这个服侍的工作。在这里我们能看到的一个背景是亚撒是这样的一个人，是利未人，是做这个诗班的一些工作。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在这个圣经中，我们知道天主也使用了亚撒，是他这个赞美主啊，在这个圣殿里服侍。然后我们说这个天主使用他，感动他，也写下很多诗篇，这是今天我们看到，这是其中一篇73篇。我们说亚撒做的诗他有很多，但是呢，在这一篇他描述什么呢？描述一个信徒在这个世界上，他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说这个信徒也有这个痛苦，有的时候受一些苦难呢。但是啊，一些不信者，他是亚撒看到一些问题，是有一些不信者，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亨通的。所以说亚撒在从这方面写到，他是一个信徒，他受苦了，但是有一些不信的，他是没有受苦，很顺利的。所以他是用这个角度来这个写这个诗篇，尤其这个73篇。他说恶人为什么非常幸福呢？恶人为什么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很顺利呢？所以亚撒是他在这方面他有一些怀疑，他怀疑天主，在他心里有一种纠结，所以他也给我们分享出来。我们知道他是服侍主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亚撒思考这些事情呢，最后亚撒就找到了答案。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学习，从这个亚撒身上能看到他的经历是怎么样的。他的经历是让我们基督徒怎么和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的经历是不是有点相似啊？我们可以来学习一下亚撒。我们看几件事情会帮助我们。第一，看亚撒的坚定。第一，亚撒的坚定。你要在哪一节？在这个73篇第一节，天主实在恩待以色列人，恩待心清的人。在这些经文我们看到亚撒对他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你说他说什么？他说实在恩待以色列人，恩待心清的人。我们说亚撒是肯定他敬拜的主是真实的。他说这个天主真的是恩待以色列人呢，因为他在考虑这个在这个写诗篇的时候，他考虑天主怎么爱这个以色列人呢。我们说这个亚撒在这个属灵方面他是考虑这些事情，他说天主真的是还是爱这个以色列人。其实在这个第一节他是总结天主的本性，天主特别爱以色列人， 他说这个在第一节他说恩待以色列，恩待心清的人，他说天主真的恩待他们。我们说这个，他说这个恩待心清的人，心清的人我们说是并不是说是完美的，他的意思是并不是说这个心清的人是完美的。在这个诗篇24篇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就是守节心清，不起妄念，不发假誓的人，这样的人必蒙主赐福，蒙救他的天主称他为义。所以我们知道也是意思是他说这个心清的人不是说这个人是完美的，所以天主特别爱他。所以这个亚撒说这个天主真的是恩待以色列，他说这个实在是没有什么虚假的事情，他说恩待以色列。在这个马太福音这么说，清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见天主，意思是他可以认识天主。我们说清心并不是无罪的，而是对天主的信靠，还有呢对天主的委身，也可以说是他们对天主的，亚撒是在这方面表示他就表明自己的信仰，说天主真的是爱这个以色列，因为他们是清心的人，意思是他们是信靠主的，他们是委身天主的，他们是他表达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说他们是清心的人。所以在这一节第一节经文能看到。第二我们说这个亚撒的心怀不平，亚撒的心怀不平，在这个第二件事情我们说亚撒的心怀不平，从那些经文能看到，在2到3节这么说的：只是我祖几乎失散，我脚几乎滑绝，我见骄傲人和凶恶人相平康，我愤恨不平。在这两节经文能看到，他说我的祖怎么几乎失散，意思是他差点跌倒了，他说我脚怎么几乎滑绝，这是好事情吗？不是一个好事情，是差点跌倒，差点被摔了。我们说这是有问题的。他说在3节，他说我见骄傲人和凶恶人相平康，我就愤恨不平。意思是亚撒就看这个世界，他就心里怎么怀疑。他说这个怎么回事呢？我差一点这个就这个失败了，差一点被这个滑绝了，滑倒了。但是呢，他看到这个世界的人呢是怎么样的？他说他们。我见骄傲人、凶恶人、平康，意思是看这个世人是非常顺利的。看他说在这方面我就想不明白啊。我们说他在心里有怀疑啊。我们说他这个心是什么样的一种心呢？是一种不敬虔的心，衡量事情，衡量自己的处境啊。他在纠结和这个不信的人这个做比较，说这是有差异的。我们说在这个心理方面他有一颗挣扎的心，在这个亚撒这么想的，我的生活这么苦啊，但是呢看到不信主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很顺利的，亚撒这么想的。我们说亚撒是和这个非信徒比一比的，这样的心，你说这是我们的，这是基督徒的虔诚吗？也不是的。亚撒也是有这样的思想，他说这个他快失散了，他的祖怎么滑绝了？他说这个他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样都很平康，他说我心里是这个觉得这个天主是不公义的，他是这种思想。我们说亚撒就要和这个和这个世界和世人要比一比，他所以呢他的后果是心里不平衡，心里不平衡。你看这个诗篇箴言这么说的：休要嫉妒凶暴的人，不可喜悦他的一切道途。所以我们不要这个嫉妒凶暴的人。有的时候我们看凶暴人他们成功是临时的，他们是临时的，不是这个长远的。在这箴言这么说的：作孽的人发达，你心修毒计，唯当终日敬畏主。所以说我们说作孽的人发达，看着作孽人他的成功是怎么样呢？我们不要嫉妒他，我们不要嫉妒他。在箴言也这么说的，他说你见恶人发达不要嫉妒，休要羡慕与他们同处。这个是对于这个亚撒来说也是一样的，他说这个看到人家的怎么样，人家的平康的，自己坏 派，我就会怎么样？会这个摔倒了。但是在这些经文，他说见恶人发达不要嫉妒。其实这个在这个亚撒的心里是在嫉妒，在心里不平衡。说他们为什么那样呢？在这里他说休要羡慕与他们同处，意思是不要羡慕他们的生活。我们知道基督徒啊，往往也会这样的。基督徒往往也是这个，虽然信靠耶稣基督，但是呢，在心里有的时候看到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怎么他们的生活在这个世人的眼中是很顺利的。其实有的时候，在一个信徒来说，不要羡慕他们的生活，我们不要羡慕他们的生活，我们不要嫉妒恶人贫康啊。我们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会对天主有怀疑。亚撒也是同样，亚撒在这方面非常非常的困惑，非常非常困惑。你看，在这个73篇的4到5节这么说，他们到死无苦难，意思是他们很顺利啊，他们的身体怎么康强，不似他们他人焦劳，意思是他说，哎呀，不像我这个非常劳苦，不像别人遭难。这是亚撒在这方面他的困惑，是他就想不开。他就心里这个过意不去啊。在约伯记也是这样说的，但我见有人至死相扶，平坎无虑。这是约伯也是同样的，我们知道约伯在这个痛苦中也是同样的看法。他说见这个怎么，他说这我见有人至死相扶，他们是在这个世界上很顺利的，他们吃喝玩乐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自己就怎么受到身体的问题，身体就有问题了。你看这个诗篇在9到11节这么说的，他们四口毁谤天主，四这个是放肆的四，对吧？他们四口毁谤天主，纵是评论世人，因此他民也归到此境。意思是信靠他的人也会学习他们的榜样，说他民也归到此境，视如吸进盈满的水杯，说天主有何分晓，至上主有何见识。在这方面，在后半部分他说他民也归到此境，意思是这个信徒也会学习他们的榜样，是吗？就像这个说天主有何分晓，意思天主不公平吗？天主为什么恩待那些这个不信的人呢？他说至上主有何见识。在这方面也是对天主一个怀疑的心，对吧？我们说这个，他说这个这些民子嘛，也开始效法不信主的人的生活，他们看这个世界，他们要和这个世界比一比，所以他有这样的思想。你觉得亚撒呢？我觉得亚撒也是同样的，亚撒也是同样的，他的心是一颗什么样的心呢？我们说亚撒也是一颗不虔诚的心，看这件事情，所以他说这个。他们也归到此境，天主有何分晓呢？所以这是亚撒的思想。他说这些恶人永享贫康，他们的财物无不加增，我却突然洁净了心，枉然洗净了手。在这里这个亚撒就说什么恶人是怎么，他说这些恶人永享贫康，他的财物无不加增。这是亚撒也能看到这些事情。我们说是在这些，他说这些恶人怎么很顺利很平康，他的财物很多，他的钱很多。在后边他说我却突然洁净了心，枉然洗净了手。在这方面我们看亚撒最后他有一些思想有些变化。我们知道亚撒也可以说是他自己也是差一点被这个世界蒙蔽了，他就差一点相信了。他说这个恶人永享贫康，他们的财物无不加增。亚撒说的这个前半部分12节到13节，你发现有一个另外一个转折点，我却突然洁净了心，枉然洗净了手。所以说我们说在这方面亚撒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亚撒心里怎么，他明白这个事情，但是呢他就解释不了这是为什么，他就解释不了这为什么。我们说亚撒就没办法揭开这心里的纠结。在这个14到15节这么说呢，我终日遭难，每早受责，我若这样演讲，恐怕待你的子民不诚实。亚撒是不是纠结的话， 他在这个在圣殿这个帮助大家这一起这个荣耀主赞美主的时候，他心里纠结，纠结什么呢？恶人那么顺利，我怎么在受苦啊？我怎么有这样的苦难呢？亚撒在心里就想不通这些事情，他说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我也接受不了这些事情。在后半部十五节他说，我若这样演讲，恐怕待你的子民不诚实。意思是我要把我心里的事情全部讲给大家，怎么样呢？哎呀，这是不对的，不应该这样的。这亚撒说，我怎么心里又纠结，我就想不通了，我就辩不明了。在十六节，若自己要明白此理，我眼中见为怎么甚难。哎呦，他说这太难了，他说我要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解释明白，他说我眼中见为甚难。他说我这个真的是不明白，我解释不了，我解释不了，我没办法理解这些事情，没办法了解。但是亚撒有个事情，亚撒忘了一件事情，他就解释不了这些事情。你说忘了什么事情呢？在这个马太福音这么说的，如此就可以做你天父的儿子，因为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在这些经文我们能明白，我们的天主他是公义的，他对这个无论是你是信徒是非信徒啊，天主的看法是一样的。他说他是公义的，他是公义的，他是爱世人的，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他是爱世人的。我们说这个我们的思想有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也是想不开的，我们作为信靠耶稣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也像亚撒的心一样，我们看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他们在这个世上的荣华富贵啊，我们心里有点羡慕，有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有点嫉妒，为什么我是个基督徒，我的生活不会像他那么好呢？我们的心是常常观察着呀这些事情，观察世上的生活呀，观察世人的顺利呢，他们的享受啊，他们的滋润呢，他们的放荡啊，这样的心其实也是一种这个不敬虔的心。你说这个亚撒找到答案吗？亚撒没有找到答案，亚撒心里有一种纠结，说我就解释不了这些事情。他说这个我解释这些事情怎么，若要自己要明晓此理，我眼中看闻甚难。亚撒说这个太难了，我就解释不了，为什么是这样的。第三，我们说这个亚撒到天主的圣地找到了答案。第三，亚撒到天主的圣地找到了答案。亚撒到天主的圣地找到了答案，你要从哪节经文？在这个十七节，等我到天主的圣地方明晓他们的结局。亚撒就想不清楚想不明白，在这个十七节说，等我到天主的圣地方明晓他们结局，说哎呀我就解释不了。最后做了什么呢？到天主的圣地才明白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你说圣地是什么意思呢？圣地我们在圣经中看一下，圣地在这些经文我们知道，这个出埃及三章五节这么说的，天主说你不要近前来，当脱下你脚上的鞋，因为你站立的地方是圣地。在这里我们说他能了解这个圣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圣经中能 学到一些这个圣地的问题。他说这个圣地是脱下脚上的鞋，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在这个背景里我们知道，当时摩西是在旷野放羊的时候，他就正在走着的天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看到荆棘被烧了，后来怎么样，摩西要往前看，天主说你别过来，你过来的时候怎么把你脚上的鞋就脱下来，脱下来之后怎么，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我们知道也可以说是在那个地方重要吗？地方不重要，但是呢是他亲近天主的地方，是他可以看到天主的地方，他可以了解天主的地方，所以天主告诉那个地方怎么样是圣地。在出埃及十五章这么说的，注定这民到为主业的山，在那里将他们栽培。主啊，就是主自备居住的地方。主啊， 就是主手所建造的圣所，有的时候提到圣地，有的时候提到圣所。在这里我们能明白，它的地方是可以接近天主，是可以认识天主的地方，认识天主的地方。在新约这么说的，使徒行传这么说的，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遍处传教，回谤我们百姓和律法，并治圣地的人。他并且带着希腊人进了圣殿，污秽了这圣地。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他就把圣殿随后说成圣地。所以我们知道，让我们明白这个圣地的地方，就是一个亲近天主、认识天主、可以了解天主的地方。我们说圣地是亲近天主的地方，也可以说是在那个地方可以祷告，更亲近天主，是一个做礼拜的地方。我们说可以亲近天主，可以认识天主的地方，所以叫做圣地。有的提到圣殿，有的提到圣所。在诗篇这么说的，天主在圣殿真可敬畏，以色列的天主将力量权势赐予子民，天主是应当赞美的。在这里提到圣殿，我们知道有的地方提到圣殿，有的提到圣所，有的提到圣地。在诗篇这么四十二篇这么说，我从前与大众聚会，发声欢呼，歌唱颂扬，与众同赴天主圣殿，今受洁礼。我追想这事，心中极其忧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地，有的是提到圣殿，有的提到圣所。在这方面，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明白，它是认识天主的地方，认识天主的地方。他就从那些经文，他说我就怎么等我到了天主的圣地，方明晓他们的结局。意思是我这个到那个地方了，怎么我才明白这个道理是怎么样的。我们说当时是亚撒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解释不了，最后怎么去到天主的圣地，怎么才明白了。我们的亚撒去到圣地，他明白什么呢？在十八节说这么说的，主使他们站在滑地，使他们陷在祸患沉沦，他们顷刻归于无有，忽然惊骇灭没消亡，主行起轻视他们的浮华，入人睡醒藐视幻梦。在这些经文我们看亚撒到这个地步才明白了一些事情，他的看法开始改变了。从前是说自己在滑绝，自己在跌倒，最后呢进了天主的圣地了之后，明白了一件事情。他说这个怎么样，我觉得在这里他就亚撒就思考一些事情啊。你要思考什么事情呢？他说主使他们站在滑地，没有说自己。在这个第二节说自己怎么失山了，自己滑倒了。但是在十八节说是进了圣地了之后怎么样，就是他们站在滑地，是他们现在祸患沉沦。我们知道亚撒进了圣殿的时候，开始敬拜主赞美主的时候，他就明白了这件事情。他说这个提到一些滑地是什么，提到了沉沦。我们说这个沉沦是什么意思，是一些不信主的人，是在亚撒就是思考这个将来的事情，思考这个以后的结局，所以说他们是沉沦的，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这个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是沉沦，是灭亡的，是灭没的。我们说亚撒就考虑这，亚撒在这进到圣地的时候，开始和得救和这个沉沦的做一个对比，他开始对比，在18-19节。说主使他们站在滑地，使他们陷在祸患沉沦，他们顷刻归于无有，忽然惊骇灭没消亡。这是亚撒做在这里，他把这个信徒和这个不信主的这个后果做一个比较，所以他明白了一些事情。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在亚撒思考这些事情做一个对比的时候，他才明白了。是腓立比书这么说的，凡事不怕仇敌，这就是他们沉沦的凭据，也是你们得救的凭据。 都是从天主那里来的。所以在这个腓立比书这个一章二十八节，这把这个两个事情放到一起，什么意思呢？他就做一个比较。所以这个亚撒也是同样的，亚撒到圣地的时候思考这个将来的后果的时候，将来的结局的时候，把这个这两个事情做一个比较。我们说沉沦是什么？沉沦是不接受耶稣基督、不信靠福音的人，他们是后果是沉沦的。在腓立比书三章这么说的：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有流泪告诉你们，有许多人行事先出于基督的十字架做仇敌，他们的结局怎么？必是沉沦。他们不以天主为念，只以口腹为念，把自己的羞辱当作荣耀，一味的流行事物。所以这个使徒保罗也用同样的方法，把这个沉沦和这个耶稣的十字架和得救放到一起做一个比较。所以这个亚撒进到圣殿的时候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才这个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信仰的道理是不一样的。思考这个将来的后果的时候，才明白这个道理是怎么样的。在哥林多后书这么说的：若我们的福音不显明，就是在沉沦的人身上不显明。在这里沉沦这个词，我们会能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8到9节这么说：那是用烈火施行报应给那不知道天主、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必定受刑，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并他全能的荣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他们的结局是，他们不信的结局是沉沦，他们不信的结局怎么是灭没。所以我们说这个这是他们说这个沉沦和这个不信和这个信徒这些做一个比较，我们能明白亚撒的他说这个进到圣殿的时候他才能明白这些事情。在彼得后书这么说的：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主迟延，其实主不是迟延，乃是宽容我们，愿众人都悔改，不愿有一人沉沦。这是天主的本性，天主希望每一个人都信靠他，天主不希望有一个人沉沦的。这是天主的本性，天主希望每一个人都信靠他。你说这个亚撒是明白吗？亚撒进了圣地才明白这样的道理。在这个耶利米书这么说的：人不明晓此理，便是愚昧，匠人必因所做的偶像惭愧，因所铸的神像是虚无，其中并无生气，都是虚无，都是迷惘人所做，受罚的时候都必沉沦。他说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亚撒没有进到圣殿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也是不明白的。在约伯记这么说的：恶人的欢喜怎么不过暂时，奸恶人的快乐不过少顷，他的尊荣虽高几天，虽昂首入云，终究也必灭没，与粪土无异，见过他的人必彼此问说：那人安在？所以在约伯记说得很清楚，他说恶人欢喜不过暂时的。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看到这些恶人他们的顺利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是短暂的，他们是短暂的生活。他们虽然他们在这世界上有他们的荣华富贵呢，在这里看到他们最重要的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的生活是短暂的，他们短暂的。所以他说终究也必灭没，以后意思是将来他们有一天也会灭没的，他们的生活是一个短暂的幸福。基督徒啊，不要效法他们的生活。你说这个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效法这个世界的幸福，不能说是幸福，对吧？我们不能说他们是非常幸福的人呢，我们说他们的是生活是短暂的。在这方面能明白，圣经也在约翰一书也这么说的：因为凡世上的事，既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随事分而去的骄傲，不是从父那里来的，乃是从世上来的。这世界和世上的情欲必都要过去，唯独遵行天主的旨意的必永远存留。所以说我们说 亚撒开始不明白，开始思考这些事情，最后去到天主的圣地的时候，他才明白了道理。他说他们的生活是短暂的，他就我们说亚撒开始是为什么相不通啊，相不明白呢？说自己受苦啊，别人享福呢？因为亚撒在那个时候是有一颗不虔诚的生活，他有一颗不虔诚的心，他就羡慕这个世界，说世界是很不错的，世界是可以享受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能看到，有一些信徒也是同样的，开始羡慕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发现他的生活也是同样的，他和亚撒的思想一样。为什么？因为他在不亲近天主，和天主的关系远的时候，怎么样？他开始羡慕这个世界，他开始羡慕这个世界。你看，他说凡事，他说，眼目的情欲和，并随时分而去的骄傲，不是从父那里来的，乃是从世上来的。意思是他思考这些不虔诚的事情的时候，怎么样？他开始远离天主，他就开始追求世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信徒，像那个亚撒一样，开始是思考什么？羡慕这个世界，羡慕了之后离天主越来越远。但是你发现亚撒是不一样的，亚撒思考了之后，他就解释不了这些问题啊。他说我就解释不了天主为什么爱那些恶人呢？最后发现他去了天主的圣地的时候，怎么样？他才明白了。所以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不跟随主，不服侍主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你说一直到什么时候啊？一直到去到天主的圣地，一直开始跟天主建立关系，一直向天主祷告，一直向天学习天主的话语的时候，他才明白这个道理，他才想清楚想明白这些这个世界是一个短暂的生活，他们的结局怎么样？是一个暂时的。所以亚撒最后去到天主的圣地的时候，他也明白这些事情。他说等我到天主的圣地方明晓他们的结局，意思是他亲近天主了之后，亚撒开始谦卑下来，他就重新得到属灵的平衡，他就得到属灵的一个平衡。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亚撒的心里开始有转变了。第四，我们说亚撒亲近主带来的欢呼。最后第四是亚撒亲近主带来的欢呼。从这个二十节能看到，主兴起轻视他们的浮华，如人睡醒藐视幻梦，我心愤恨不平，肺腑犹如怎么刀割，那时我愚昧无知，在主面前如纯兽一般。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亚撒进了圣地了之后，想明白了，他就亲近天主，认识天主，向天主祷告，怎么样？开始明白这个道理。他说这个他是怎么样？最后二十一二十二节，你看说到自己是怎么样的，我心愤恨不平，肺腑犹如刀割，一时心里特别难受啊，难过啊。那是我蒙昧无知，意思是从前思考那些事情的时候，说自己是无知的，自己在属灵方面啥都不懂。然后在后面说在主面前如纯兽一般，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亚撒开始亲近天主，他心里怎么想清楚想明白，说哎呀，我那时候太无知了，不应该思考那些事情啊，为什么我那时候思考呢？这亚撒也可以说亚撒开始认识更认识天主。他说我明白这个事情，我在主面前怎么样，他把自己比作什么，像这个纯兽一般，意思是他很多事情不了解不懂啊。所以我们说亚撒就亲近天主，开始谦卑下来，不思考那些事情，亚撒开始明白。在23节这么说，23到28节是我却仍不离开你，你也扶持我的右手。他说天主也是帮助我的，你必不次训引导我，其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了你之外，在天上我何所归从，在世间我无所爱慕。所以就他说这个我进了天主的圣殿，明白这个道理，他说主还是爱我的。他说怎么最后接我到荣耀里。在25节说 在天上我何归所归从，在世间我无所爱爱慕，所以我不要爱那些世间的事情。他说我身体肺腑虽至消亡，我心所靠入磐石的唯有天主。意思是我要依靠天主，我以天主为永业，远离你的必要死亡，为逆你的你必剿灭。我以亲近天主为我的福，我依靠天主传扬你的一切作为。在最二十八节说怎么样，我以亲近天主为我的福。所以我们发现他做一个对比，认识更这个亲近天主的时候，发现他说天主是爱我的，天主是祝福我的，他说我依赖天主传扬你的一切作为。我们看到亚撒开始心里有所改变，亲近天主他就改变了，他就自己说什么我不要离开你，还有呢他说主你要引导我，这是亚撒说的。他说有一天你要接我到荣耀里，他说你必次训引导我，其后以后怎么必接我入荣耀中。我们说亚撒说到这些，我们能明白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有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亲近天主的时候，我们说以后我们有盼望，我们有这个会去到天主的荣耀里。在这里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天主也当信我，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话。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我必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他的意思是信徒有一天会去到天主的荣耀里，也可以说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会去这个天堂，会去天堂的。这是亚撒说的，他去到天主的荣耀里。我们说我们信徒信靠他的时候，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接我们到他的荣耀里。我们说他会接我们到这个天堂里，他会接我们。我们说是他是有一天他会接信徒去这个去天堂的。是最重要是信靠他的人。在约翰一书这么说的，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天主的儿女。这我们说是天主的有一天会接这个信徒去到他的荣耀里。但是这些是怎么，凡愿意信靠耶稣的人，凡愿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在罗马书这么说的，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天主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心里相信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绝不知羞愧。犹太人与希腊人并无分别，大家只有一位主，凡求他的他必有鸿恩赏给他们。因为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人必要得救。所以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要接这个有一天要接信徒到他的荣耀里，是信靠他的人，是愿意口里说出来心里相信的人。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徒永远的依靠。所以亚撒也是在这里，亚撒也说明他说除了你之外，在天上我何所归从，在世上我无所爱慕。亚撒说我没有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什么可爱的。他说这个我身体肺腑虽至消亡，我心怎么所靠入磐石的唯有天主，为天主为永业。所以亚撒说我要以天主为我的产业呀，他说这是我的依靠啊，别的我不再思考了，我心里开始依靠你，我不要羡慕那些这个世上的荣华了。他说这是我的荣耀，我应该荣耀天主。我们说亚撒开始亲近天主了之后，最后他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他说哎呀，我信靠天主，这是我的福气，我的福气。你看27、28节最后说了什么，他说远离你的必要死亡，违逆你的你必剿灭。我以亲近天主为我的福，我依靠天主传扬你的一切作为。我们发现亚撒随后开始改变了，改变的思想，说哎呀，我信靠天主，这是我的福气啊。最后他说我开始传扬你的一切作为。 所以我们看这个关于这个亚撒的诗真的是能帮助我们。第一，我们说亚撒他就坚定他的信仰，他说这个天主真的是恩待以色列民，他就非常非常坚定这样的信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第二，我们说亚撒的心里不平，他就怀疑这些事情，他就这个解释不了这些答案是怎么回事呢？恶人顺利，这些义人信靠主的人怎么样受苦啊？亚撒就解释不了这个问题。最后我们说，亚撒到天主的圣殿就找到了答案，他就亲近天主了之后，他就明白这个道理是怎么样的，说这个自己怎么，自己最后说自己要将来有很多福乐呀，最后这个天主要接他到荣耀里呢，最后他就明白这些事情，他就发现恶人的服侍怎么是短暂的。我们说第四是亚撒亲近主带来的欢呼，他最后开始非常的喜乐，开始这个说，哎呀，我是感谢主啊，我是认识你，这是我的福啊，我依靠你怎么传扬你的一切作为。所以通过亚撒的这个诗篇73篇，我们信徒也是同样的，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经历和亚撒完全一样的，我们在远离天主的时候，我们有一颗不敬虔的心的时候，我们思考的也是完全一样。我们说这个世界真幸福，世界真的有很多享受的地方，发现我们亲近天主了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世界是短暂的，世界这个骄傲这个沉沦的人，不信主的人，他们的生活也是短暂的。最后我们思考天主亲近主的时候，怎么我们心里也是同样的，我们学习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发现，哎呀，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有以后将来的盼望啊，我们可以认识主啊，我们有永生啊，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啊，能看到这一点。